在迷茫中看到出路，
在软弱中重拾信心。
爱关怀新磁场，
关怀每颗心，
重走人生路。
欢迎收听爱心节目《母子两地书》，我是爱关怀新磁场节目主持唐曼，
我是李诺。
今天呢，我们又要来分享少年人李晨曦连续三天的信，或者说是连续三天的日记。
嗯，
我觉得这真是一个文字高产的少年人啊。
是啊，那最近我们分享李晨曦的信，的确是比妈妈的回信多了很多。有时候我也在想啊，这个期间除了妈妈因为工作服饰的需要或者网络问题没有办法给孩子回信以外，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妈妈故意不写回信，看看少年人是不是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了呢？
嗯，我也觉得妈妈出于对孩子的期望考虑呢，这是有可能这么做的。
嗯哼。
不过从少年人写信的热情和妈妈的回信当中呢，我们也会看到少年人在妈妈没有来信的情况下，是真的已经养成了主动写信，或者说是喜欢写日记的习惯了。而且呢，妈妈在没有回信的时候呢，其实也会通过电话与孩子保持联系，他们之间是不缺少沟通的。
嗯，能与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始终保持沟通无障碍的父母，实在是令人钦佩的。
是呀，不仅他们之间的沟通顺畅，而且呢，孩子的心是向父母完全敞开，毫无隐瞒的。我觉得这的确是太难得了。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听听少年人在这三封信里，又向父母们报告了哪些开心与不开心的事，又吐露了哪些成熟与不成熟的观点。
他曾被五所知名大学录取，最终选择美国伊萨卡学院就读他喜欢的新闻专业。
在校期间，他活跃于各种校园活动，成功申请到纽约福克斯电视台实习机会，并参加海地支教和海上学府项目，还周游了五大洲31个国家。
大学毕业，他被央视国际部正式录取，可工作了一个月，他却选择了去联合国国际新闻部做实习生。
如此有实力、有能力、有眼光的90后是如何被培养出来的呢？母子两地书为你解密。
今天要来分享的李晨曦的这封信呢，是他写于2008年8月19日下午的4:03左右。今天对于我来说还算是蛮开心的一天的，因为这一天我的状态都不错，不过还是有值得批判的地方。画画课，老师说从今天开始算，越晚交扣的分就越多，不能白白的就这么让分数流掉。于是放学以后，我就和国豪去大众书局采购了，正好有20块钱的抵用券还没有用掉，买来买去又买了一本书，最终花掉了19块钱。大众书局这一点不错，就是抵用券不需要同时用完，还不要求消费额度，不像中国的一些商家一定要买够多少钱才可以用抵用券。画画课是比较烦一点的了，因为一旦涉及到一些需要动手的作业，就需要采购许多东西，而且基本上一次就用完了，很浪费。以前的家政课也是如此，我到现在还耿耿于怀呢，太浪费钱了。不过那本书我买的有点后悔了，那本书是最近热播剧《汉娜·蒙塔娜》的小说版本，因为图个新鲜和好奇，结果就买了。而在同时我还看到了一本小说，价格仅仅是贵了几毛而已，但是字数却多很多。当时我想也没想就选了汉娜·蒙塔娜的小说，后来仔细一想觉得还是另外一本小说比较划算。不过算了，买都买了，都是英文的学习嘛。随后下午就回来加紧做美术，从差不多5点开始赶工，后来太困了，于是就趴下睡着了，一觉醒来已经是6点了，但是由于实在还是困，继续倒下睡，醒来一看已经是7点了， 好了，不能再睡了，于是就爬起来吃饭。吃晚饭之后一直坐到8点钟，大功告成。不过算不上是完美无瑕，剪纸而已，所以实际上我并没有花很多时间做作业。数学课我没有做作业，结果又被苏老师做了，我真的是很不爽。他每次都不会检查作业的，而且也不帮我们改，更加觉得是他已经迟到了，居然还滔滔不绝地讲了一大堆废话，说什么全年级的班级都害怕26班的数学和科学，实在是太牛了，已经迟到了还有这么多话讲，佩服啊。而且他根本也是不听道理的，尽管我已经和他解释过了，这些题目对我来说实在是太无聊了，可是他还是不让我不做作业去做其他的事情。反正暂时我是想不出什么解决的方法了。
我记得在以前少年人的信中啊，这个苏老师是他最喜欢的老师之一。而且呢，苏老师也蛮喜欢这个数学成绩不错的少年人，所以印象中以前这位苏老师是允许少年人不做数学作业的。
哎，事物总是不断在变化，人和人的关系也会从好到不好，再从不好到好，变来变去呢。关键呢是要看变化的点在哪里啊。
的确，有时候呢也不能太强求了啊。
李承熙在信中继续说，科学课老师还是没有来，我也没有睡觉，而是在专心的做事，这是一个状态好的迹象。英语课老师要求我们写一篇文章的提纲，题目叫做 A gift， 就是一件礼物。我的组员都没有在想，结果还是我想好了一个故事大纲，故事具体是什么就不值一提了。不过今天也还是有不太高兴的地方，那就是没有实行到我的英文学习计划，跟我看了电视不无关系。我看了1个小时的英超联赛第一轮集锦，但是我也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时间会这么不够用呢？看来我得好好研究一下了，或许和做作业也是有关系的吧。晚上志全他们去看新加坡联赛，我没有去，这也是一个不小的进步哦。我自己觉得以后我要学会尝试更多的拒绝。
有能力拒绝应该拒绝的事情和懂得什么事是该拒绝的，我觉得这个功课也是需要学习的。
信里继续说，曼联主场1-1平了纽卡斯尔，纽卡斯尔算得上是成功复仇。要知道上个赛季2场联赛都是惨败，被灌了11个球。大家都说切尔西势不可挡，今届的冠军非切尔西莫属了，但愿如此吧，今天就先这么多了。这有2张照片，一张是林峰老师，一张是那个小朋友的，都是教会的。李承熙的另一封来信是他在2008年的8月19日晚上的10点半左右写的。其实昨天的信是昨天就写好的，不过发的时候网络出现了一点毛病，不能用。 于是我就把储存盘里面的信和照片删除了。后来电脑又好了，但是我已经关掉了我的电脑，所以只得留到今天发咯。一到家我就赶紧把信发了。一整天中国的金牌数终于没有上涨了，不过也是没有其他国家有超越中国的可能了。美术课作品居然忘记带，真是的，白扣一天分，只好明天再交咯。今天的课还是蛮多的，英语老师生病没来，留了两篇作文给我们写。我发现在吵闹的环境中根本没法静下头脑来慢慢仔细想，所以一整节英文课就是在想来想去想来想去，愣是半个字也写不出来。接下来的文学课终于有一些灵感了，但是文学老师又难得的准时到达，并且愿意动嘴讲一大堆东西，那我怎么好意思不听呢？哪里有理由不捧场呢？于是只得又暂时放下。哪个老师的课能够让我心安理得的不捧场呢？苏老师，苏老师真的是让我很不痛快了。今天上课他又不给我和同学把桌子拼在一起，尽管我一再解释国豪可以在我听不懂的时候帮助我，而我也可以在国豪不会的时候教他，好，没门，我简直是火冒三丈，不过还没冒。再接下来他为了让几个学生捡地上的纸，费尽口舌想尽方法，我就纳闷，你不会自己去捡呢？不过这次我就没有主动去捡了，因为苏老师不会说我天生就是个领袖，哈哈，开玩笑而已了。还有就是他和学生讲话没有一句是有血有肉的，给人感觉他像是在和机器讲话一样，我真的有点坐不住了。不过我始终克制着自己不要去生气，如果有机会就去和苏老师聊聊天，看看他内心的想法，说不定又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因为以前我已经遇到太多由于沟通不顺畅而产生的误解，实在是太没有必要了。
嗯，看来这个少年人跟苏老师之间应该是产生了一些误解和隔阂啊，所以呢，现在他对苏老师的意见是有些大呀。
嗯，信里继续说，如彗星划过天空这本书终于看过半了，越看越佩服琳达的文笔，实在是非常的形象和恰当。表面上看的确是很抽象和概念化，但是如果体会到字面背后的意义，就会发现琳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非常明显和强有力的。比如亚当斯总统带来的问题，好人不一定能够很好的执政，两个最好的人不一定能够好好的合作。琳达并没有直接写出这些句子，但是在那一段描写文字中，字里行间所渗透出的就是这几个观点，内容可以说是非常严谨，不跑题，滴水不漏，太精彩了。现在我还在看杰弗逊的部分，还没有看完呢。
嗯，我觉得一个初中生能够有兴趣看这样的课外书籍比较少见啊。
嗯，应该是跟父母的影响和鼓励是有关的。
是，
信里继续说，地理课老师在讲人口这个章节，我稍微看了一下书，才发现了一些惊人的数据。新加坡人口密度达到了6669人每平方，太恐怖了，这个国家真的不是一个生活的好地方。而且新加坡政府还打算要增加将近200万人口，真是不知道这个政府怎么想的。最猛的是加拿大，根本没有人口密度超过100人每平方米的地方，90%的国土面积一平方公里还不到一个人，这才是居住的好地方啊。中国的北方和广东珠三角是极度拥挤，美国极度拥挤的地方也仅仅是纽约那一带和洛杉矶那一带。好了，先不说这么多了，了解了解就好了。我很给这个老师面子，一刻也没有分神。这个是新老师吗？
哼，听不听课，要不要认真听课，原来是跟给不给老师面子有关系。
看来当老师的要常常请求学生给自己点面子。
嗯，是，当老师的不容易啊。
嗯，
优秀的父母看重孩子的品格更胜于成绩。
优秀的孩子往往离不开良好的家庭教育。
每周星期五，唐曼、李诺透过母子两地书为你再现家庭教育的典范实例。爱心号码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爱心邮箱 ixin@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李承熙接着说，科学老师还是没有来，明天才会回来，于是我抓紧科学课的时间写英文作文，已经完成了许多，基本上要完成了。集会是由学生展示他们的幻灯片关于服务学习专题作业，怪怪的，但是执意就是这样啊，就是去服务社会就对了。我们班是在下个星期，结果发现和其他班比起来，我们班的实在是够烂的。其他的班都是有做实事的，比如说去东海岸捡垃圾，去 OSIM 公司举办的铁人三项全能赛中当义工，还有去福康宁公园卖食物来为慈善筹款，哪个不比我们的更有意义啊？当时我就有点傻眼了，我们班这下可惨了，因为大多数人没有做到任何事情，但是责任并不全在他们呢。因为教小孩子唱歌、带小孩子玩游戏的确是不需要这么多的人的，所以说作为一整个班级这么多人，这个选择就是一个错误，因此说白了是组织者的错误。据说班里打算重新做，但是我能不能参加就需要画上一个问号了。我对德尔文他们一群人对周末娱乐的巨大热情有点奇怪，新加坡人是不是习惯了放学以后跑出去玩啊？太放松了，根本不会想到放学以后去好好学习，真是晕。所以他们邀请我的时候我也没有去，我宁愿回家休息。回来之后读了一下汉娜蒙塔娜，虽然剧情比较熟悉，但是别说，如果对剧情没有任何了解的话，那么这本书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词汇量实在是太大了。美国人写书的特点和新加坡人有点不同，美国人随随便便一写就是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词语和句型，那些词是只有字典才知道的。我终于有点明白为什么有些新加坡人说到了美国语言上面会有一些问题，的确是如此。不过这样正好，学习的过程，而且我很享受，并且看了书之后我才觉得迪士尼频道的翻译人员水平真的是很高。我也领悟出了一个道理，英文翻译成中文不能逐字逐句，中文翻译成英文也是如此。我觉得志伟和志全相比在逐渐地超越他哥哥，好歹他会搬个桌子坐下来好好的做功课，不像志全是根本不管的。哎呀，对于他爸妈来说，志全太懒惰了，根本就不像个学生的样子。而且他在班上的声誉也在不断的下跌，许多人开始不喜欢他了。我对于这种局面也是无可奈何，一是班上同学对志全的耐心远远不像给我的那么多，二是这个志全根本不听劝，所以我说我是很无可奈何。其实还是不断有一些问题困扰着我，读圣经对我来说似乎是越来越难，我考虑把圣经带到学校来，因为上帝说过要把一天当中最好的时间奉献给他。在学校我的精神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回家之后就会感觉到特别的疲劳，也不知道为什么。弹琴的时间无法保证，也让我非常苦恼。今天就先写这么多了，主恩同在。
什么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才是自由，真正的自由。谁能阻挡
接下来李承熙这封信呢，是他写于2008年的8月20日晚上的8:39左右。今天算是一个星期5天之中最累的一天了，基本上累的课都集中到这一天了。游泳课已经是最后一节了，不过还是很不愉快，因为又是自己在那里游来游去，游得实在是太无聊了，于是就和教练说能不能去旁边的波浪池玩。教练说游5个来回就可以去，于是大家都兴高采烈地游了5个来回。结果教练突然翻脸不认账，说他根本没有许诺我们。这下我们可不高兴了，就连我也有点不痛快了。这么一大把年纪的人居然也不守信用，这个行为真的是够恶劣的了。于是同学们就和他辩论起来了，说来说去还是不行。最后看到了2、5班的人也都过去玩了，我们也就有理了，理直气壮地跑过去了，因为那边的同学也多，比较好玩。另外的确也是游了这么多，该休息休息了。今天是最后的游泳课了，下个阶段体育课应该是减少到1节课，用上课的时间游泳简直是太浪费时间了。课间餐结束以后，我抓紧时间写作文，终于写完了。可是我的许多同学还没有写完呢，而且他们都很惊叹我可以写出这么多字，因为他们很难写出这么多字。我好讲是因为我经历的东西比他们多，所以思路也更加清晰，写出的东西也多。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我舍得花时间，而且做英语的时候不犯懒。要说我一次作业都没有迟交，也不会不做的是哪一科英语，就只有英语。哪科几乎是从来不做呢？数学。数学课舒舒服服地睡了一觉，苏老师也没有叫醒我，估计是没有管我的心了。
哎，如果我是苏老师啊，估计我要气炸了。你不听课倒是罢了，还敢睡觉，也太不给面子了。
作为老师呢，要么得有魅力，要么得有能力，要么呢得有水平，不然呢，学生就是不爱听你的课，就是不给你面子。
但损失的是谁呢？
都有吧。你看这个学生不听课，成绩呢就不会好，老师的课上不好呢，就不会称之为是好老师，结果呢就是两下都不好。
但就学习本身而言呢，我想还是作为学生的损失大一些吧。当然了，就师生关系而言呢，可能我们做过学生的人呢，都有过同样的经历体会，就是我喜欢哪个老师，就喜欢上哪门课，那门课的成绩也就会比较好。
不过李承熙因为跟同学的学习进度不一样，他的数学是所有科目中最好的，所以呢，他不做数学作业，上数学课睡觉，做别的事，也应该是有这个原因的哈。
那所以呢，收听这个节目的朋友呢，如果你现在还是在读书的小朋友们，千万别因为承熙这个优秀的大哥哥，当年上课是睡觉的，你也效仿他睡觉，那就麻烦了。我们要学习他的主动学习和面对挑战不退缩的勇敢精神。
当然了，那个时候毕竟他还小啊。
嗯，
而我们看到他在英语这门课来说呢，本来是他的弱项，但是他对这门课就很认真努力，从来不掉以轻心，所以呢他也能够赶超他的同学们，这个也不是偶然的。
是，这也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
那信中继续说， DNT我的滚轴玩具终于有了一个雏形了，可以动了。不过要感谢国豪他们一帮同学帮我解决了很多问题，没有他们这一帮同学帮我，我这个玩具现在也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呢。放学就回来了，没有发生什么事，今天就是这样。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
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你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在今天我们分享的三封信中呢，我最欣赏的是少年人他懂得拒绝一些他不喜欢的事，或者说呢，拒绝他知道不该浪费时间在上面的事。这说明呢，少年人不仅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他也是一个很有界限的人。
是啊，拒绝陌生人和关系一般的人都是很容易的，最难的呢，是拒绝好朋友，尤其是好朋友的建议还很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就更难拒绝了。
是啊，
所以从少年人拒绝的事情来看呢，他如果不是一个清楚自己目标的人，如果不是一个自律的人，也是很难做到拒绝的。
所以成长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学会拒绝，因为这个世界诱惑很多，如果没有足够的判断力和拒绝能力，就很容易陷入到各样的试探网络里。那么能够对一些人或事说不，说 no， 这是能力，也是一项综合素质。
是啊，那在今天的信中呢，我也留意到一个情况，就是曾经这个少年人呢对苏老师的印象很好，苏老师对少年人也很欣赏，现在少年人与老师之间的僵持局面是怎么发生的呢？不知道李承熙后面的信中会不会披露一些蛛丝马迹啊。
让我们期待他以后的信。那我们都能够发现的情况呢，相信少年人的父母一定也不会忽略的。所以下期节目呢，也让我们期待妈妈的回信中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观点。欢迎朋友分享收听节目的感想，我们的邮箱地址是 rxin@ 良友的拼音点 net，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我是唐曼，
我是李诺，
下期节目再会，
拜拜。
有一条界限
划分了危险与安全，
有一条界限
界定了是非与谎言，
有一条界限
保护了身体的主权，
有一条界限
证明了良心有感觉，
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你越过它，痛苦会出现
一时的潇洒，
永远的代价。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间，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